一章，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找到一起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就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从约瑟的顺服看基督徒的信仰，从约瑟的顺服看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要顺服，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不知道当听谁的，好像谁说的都对啊。你说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亲母亲，还是爷爷奶奶，还是姥爷姥姥？如果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家庭当中有好多种声音。之前我在讲家庭与婚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说今天家庭当中只能有一种声音，这一种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但是呢，很多家庭当中今天呢，不知道怎样讲次序，也不知道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家庭当中混乱啊。爸爸妈妈两种声音，爷爷奶奶加上一起就四种声音，姥爷姥姥加一起六种声音，所以孩子就懵了，你知道吗？啊，姥爷说吃饭，姥姥说先喝完水再吃饭，爷爷说不用喝水，先把这片药吃上，姥姥说哎呀，还是那个奶奶说睡一会儿，睡醒了以后再吃药。他爸和妈说几点了还不上学？所以说家里很多种声音，特别混乱，你知道吗？家庭当中只能有一种声音，这一种声音一定是从上帝而来。所以家庭当中你要不敬畏上帝，或者说你要是不好好敬畏上帝，家庭都容易被魔鬼撒旦混乱，你知道吗？这就是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的家庭当中为什么会有两种三种四种声音的原因，知道吗？极其混乱。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大家其实都想在主面前顺服主，特别是我们服侍教会的同工，我们在教会当中信仰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做圣徒的上帝的门徒们。所以说呢，我们都想顺服，但是顺服谁？怎么顺服？到底听谁的？因为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单位也好，还是在家庭也好，还是在学校也好，你发现只要比你官大一级的人都能说话，而且说出来的话呢你都得听，然后呢结果跟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跟那好几个声音跟你下达指示，你都不知道当怎么做，我们又不知道去顺服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只能有一种声音，这一种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所以说基督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顺服了。基督的声音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阿门。所以说呢，我们今天通过圣经当中约瑟这个人，我们看看应当怎么样去顺服主。你知道如果你去读圣经啊，真正的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瑟其实挺难，约瑟这个人特别难。为什么难呢？他马上要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经人介绍，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 特别美丽的女孩叫玛利亚。然后呢，按照犹太人的婚姻呢，就是我们互相认识以后不能再见面了，就是你们可以处一段时间，感觉行了要结婚了，你说我宣布结婚那一天开始就不能再见面了，有一年的时间，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干什么呢？男孩回家去盖房子，女孩回家准备自己啊、就要嫁给这个男人。所以说呢，以前古代犹太人的婚礼是很困难的。我们大家你要读这个以斯帖记你就知道，得每天用香料去熏自己的身体，熏多少天，然后呢要学各种礼仪，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结婚是很麻烦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结婚好像很简单啊，两人一看领个小证，红本一拿，选个日子，包个饭店，然后我提的几点要求都满足了就行，有房，然后呢有电视有冰箱，然后一切都装修好，金银首饰，把彩礼一过，咱就结婚，非常简单。但是对于以前的犹太人来讲，结婚是非常难的。两个人热恋以后，从要开始结婚那一刻开始，就准备两个人要分开，分开大约一年的时间。不像今天我们两个人热恋要结婚了，证还没领呢，先住一块儿。不是的，他们要分开一年的时间，知道吗？这一年的时间就考验你们的婚姻的爱情，这一年的时间就考验男人能不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这一年的时间就考验这个女人在家里能不能忠贞专一地等待这个男人，这一年的时间就考验你们之间彼此的婚姻的根基到底牢不牢固。有人可能等不到一年就跑了啊，你知道吗？有人可能如果今天要把犹太人的这个婚姻传承拿到我们中国来的话，我们中国结婚率会大大的降低，还得等一年才能结婚，你知道吗？所以说呢，犹太人这个婚姻我感觉特别好啊，经历学习，经历操练。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分开了。分开以后呢，有一天呢，玛利亚就去找这个约瑟，他说：“约瑟呀，我跟你说个事儿。”没结婚啊，两个人分开一年了没结婚。然后约瑟说：“什么事儿啊？”玛利亚说：“我怀孕了。”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今天跟一个你自己的妻子分开一年没结婚，突然间他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消息，对于你来讲就是晴天霹雳。我怀孕了，问题是孩子不是你的，那孩子不是我的是谁呢？说是上帝的，谁的也不行啊，你知道吗？不是我的孩子，谁的也不行啊。当时约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约瑟想怎么办呢？这个女人不能要，我想要把她休了。但是呢，约瑟当时这个人品挺好的，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玛利亚就得拉出去被石头打死。因为你在没结婚之前就怀孕了，对于犹太民族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你干犯了上帝，就得拉出去被石头打死，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约瑟想，我如果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之后，玛利亚一定会被拿石头打死。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又不想要这个女人，他又不想要这个女人死。他说：“我不要明明的休了她，我暗暗的把她休了吧。”你知道吗？他的想法就是这个女人能不能要？不能要，得休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天使对他讲，他说：“约瑟呀，你应该把这个女人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约瑟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把玛利亚娶了过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大家想一想，他在睡觉啊，当时在睡觉做了一个梦，他就很清晰的知道这个梦是从主来，而且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当时对于约瑟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今天我们弟兄们在这里很多，如果你摊上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处理？别说给我异梦，就上帝在我跟前儿，我也不能接受，知道吗？但是约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接受了。这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圣经当中让男人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何西阿，上帝对何西阿讲， 说你干什么呢？何西阿说现在我没什么事儿。上帝说去娶一个妓女，那个女人是个妓女，告诉何西阿你娶她。何西阿说我这家伙一辈子跟随主啊，我这真是特别虔诚服侍主，怎么给我个妓女呢？娶过来吧，上帝的旨意，娶过来了。娶过来之后呢，这过两天这个女人跑了，说跟你这一个男人没有意思，又回去做妓女去了。上帝对何西阿说去找回来。我的天哪，还要去找回来？你见过这样的上帝吗？什么叫顺服？你知道今天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讲，顺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你明白吗？所以说呢，约瑟在当时极其外界条件不是太好的这种情况之下啊，他又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选择了什么？顺服主，你知道吗？他选择了顺服主。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人呢都想蒙福，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三句话？第一句，神信神了才是神；第二句，人蒙福是有道理的；第三句，和神建立属灵的关系。所以说这三句话，我们大家如果你要能背下来的话，尽量把它背下来。人蒙福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上帝要给莫大的祝福是有道理的，不是说今天我们大家哎呀主就在我心中，然后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你家就瞬间富裕了，你家条件就好了，你儿子也听话了，家庭也和谐了，不会的，明白吗？是不会的。今天什么是信仰？就是听主的话，跟主走，知道吗？什么是顺服？就是听主的话，跟主走。人为什么会蒙福？就是听主的话，跟主走，知道吗？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信仰这位上帝，接受他的统治，接受他的带领。什么是顺服？顺服我们的上帝就是听主的话，跟主走，而且是无条件的顺从，你知道吗？无条件的顺从。人蒙福是有道理的，我们大家知道，在你身边突然间崛起一个从来都不如你的人，现在比你强了，你看他是有道理的，知道吗？不是没有道理的，明白吗？啊，我们大家嫉妒他，凭啥呀？我们都是一块信主的，你怎么就蒙福，我就没有呢？人家蒙福是有道理的，你看看他家庭当中咬牙切齿顺服主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吗？人蒙福是有道理的呀。我们大家今天来到教会当中去聚会，我们大家看那些农村的弟兄姐妹走十里山路，冬天早晨四点钟就预备要去教会，八点钟礼拜，四点钟起来就走啊。你要赶上下雪天，那雪都这么厚啊，你要大一点的雪都封山呢，人家风雨不误地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说人家为什么会蒙祝福？人蒙福是有道理。上帝对亚伯兰讲，他说你要离开加利利的乌尔。亚伯兰都没问上哪儿去，都没问去多长时间，都没问带着谁，把家产全部变卖了就跟着主走了，往哪儿去都不知道。人蒙福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今天顺服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啊，明白吗？所以说约瑟这个人为什么在当时代是个义人？因为他愿意跟随主，上帝的声音一下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顺服，你知道吗？他马上就顺服。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蒙福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就是顺服主。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大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他跟上帝是一样，但是他听了上帝的话，道成了肉身，变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呢，你明白吗？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但是顺服了主，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顺服。所以说呢，今天人蒙福是有道理，很多人今天都说我要顺服，我要顺服，我要顺服，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得到了祝福，有些人就没得着呢？有些人也顺服了，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大家知道吗？首先我问大家，顺服顺服顺服谁？顺服谁呀？顺服上帝吗？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顺服顺服顺服谁？顺服上帝吗？你里边有几种声音？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三种声音。第一种是你自己的声音，第二种是魔鬼撒旦的声音，第三种是你良心或者说是上帝的声音。 你知道吗？这三种声音经常在你里面与你征战，每次都谁赢了？不是魔鬼赢了，是你赢了，知道吗？你早晨起来，突然间上帝告诉你四点了，是不是该起来读圣经了？你的想法是什么？再睡五分钟。魔鬼说再睡一会儿也没事儿，四点半起来还能咋的呢？对，我就四点半起来。结果一睁眼睛六点了，谁赢了？每一次你都赢，每一次你都赢，你跟上帝去打赌，每一次你都赢。你感觉挺有意思，挺好。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顺服顺服顺服谁？顺服主，顺服主的声音。当我们去顺服主的声音的时候，就是走那条窄门，走那条窄路，就是谁都不愿意去，但是听主话跟主走还走这条道得去的那条道，因为那条道是谁也不愿意去的吗？很多人今天说我要顺服主，我要顺服主，但是你顺服的是主吗？顺服来顺服去，顺服的就变成顺服人了，顺服来顺服去就变成顺服鬼了，顺服来顺服去就变成顺服我了，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很难做到的就是顺服主，很多的时候都是顺服我。为什么雅各书当中说我们今天犯罪是因为我们里边的什么私欲的迷惑呢？就是人呢，每天科学证明都会有600个意念进入到你的头脑当中，这600个意念，你就确定这600个意念都是出于上帝吗？这600个声音都是好的吗？不是的，这600个声音有80%以上是出于魔鬼和自己的私欲。我们大家会不会有的时候正在那坐着干什么事的时候，突然间会想起一个什么事情，突然间会有一个什么声音，或者说自己有的时候都跟自己说话，哎呀，中午吃点啥呢？吃个麻辣烫。然后另一个声音说太远了，外头下雨了，对，别吃麻辣烫，吃什么呢？自己煮点方便面。没有方便面，自己搁家都能跟自己聊天，知道吗？这没拍着你，拍着你就属于人格分裂，拍着你就属于精神病前兆。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明天早上我要早点起来，然后响铃表一响的时候，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没事的，我肯定能起来。自己老给自己借口，你知道吗？就是顺服来顺服去，就顺服谁了？顺服我了，不是顺服我啊，是顺服你里边的那个我，顺服老我，明白吗？就是你总想顺服你里头的那个私欲，那个声音总能引诱着你，那个声音总能挟制住你，那个声音总能诱惑到你，去吧，没事的，老师抓不着，走吧，没事的，同学看不见，拿吧，没事的，领导不知道，他总有一个声音对你讲，吃吧，上帝看不见，给你丈夫也吃，你俩就眼睛明亮了，他总有一种声音不断的告诉你。你知道那些贪污受贿的人是怎么贪污的吗？就是这种声音不断的告诉你，拿吧，谁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检察院也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被你，就是那些人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检察院是怎么知道的，明白吗？不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谁都知，魔鬼一知道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知道吗？魔鬼是不会替你保守秘密的，明白吗？魔鬼今天就是为了迫害你。你知道伊甸园当中，他魔鬼引诱完夏娃之后，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还发现魔鬼的踪迹了吗？魔鬼早就走了。你以为你拿了钱之后魔鬼能帮你啊？今天很多人到庙里头，他不愿意奉献主，你知道吗？但他上庙里头找香，头一根香20万也买，为什么？能保我平安。他怎么就能保你平安呢？你说你贪了20万，你贪了50万，你贪了100万，你拿出20万买根香就保你平安了？抓起来的都是这些人，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就慢慢的被抓起来，知道吗？他那个声音总是告诉你，拿吧，去吧，走吧，说吧，谁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谁也不知道，都知道，就你不知道，魔鬼就骗你呢，知道吗？你总是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总是进到你耳朵当中，你经常听魔鬼的声音，你顺服魔鬼的声音，你就会发现你跟谁越来越像了，诡诈就出来了，谎言就出来了，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些邪恶的部分就出来了，你就越来越像谁了？越来越像鬼了，知道吗？所以说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我们今天顺服谁？我们今天顺服主，不是顺服私欲，也不是顺服魔鬼，是顺服谁？是顺服上帝，也不是顺服别人，大家明白吗？上帝对扫罗说，扫罗你去干一件事，什么事啊？曾经啊，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民族欺负过他，所以现在你要干什么呢？屠城，到那个地方呢，把这个城里人全部杀掉。然后扫罗去没去？扫罗去了，去了之后屠没屠城？没屠。为什么没屠啊？他说，那个撒母耳叙述，我为什么听见有羊的声音呢？他说，撒母耳，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啊，你不让我屠城吗？我一来，我一看这城里的羊太好了，我一看这家伙真是特别肥美，我一想啊，这些羊啊别屠了，咱献给上帝多好。你说他这借口完不完美？太完美，我就没有找到这么完美的借口。你说人也不要，人家给主，这多好啊。但是撒母耳说，完了，你没有顺服上帝，你要被上帝离弃了。上帝发出的命令是什么？一个都不能留。很多今天不懂旧约的人呢，他就认为旧约的上帝是残忍的上帝。其实旧约的上帝残忍吗？我曾经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旧约的上帝是特别慈爱的上帝，他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屠掉他们。你知道他们怎么了吗？如果我们大家经常对这个欧洲那些国家的崛起，你会仔细研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犯罪。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支派叫便雅悯支派，啊，有一个人呢领着他自己的妾，路过这个村子，然后呢有人接待他呢，这个男人就进去跟接待这个接待他家的人去吃饭了，把他的妾呢就留在屋里，然后呢那个村子的人就拍门，然后那个主人出来说，什么事啊？他说，今天是不是上你家来俩人？我看见进来个女的挺漂亮的，你给我领出来。然后说，那你去吧，就去了，被整个村子的人轮奸致死，知道吗？死了，死到第二天早上，这个男人一开门一看，他的妾呀死在他的门口，已经进不来了。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啊，不是男跟女行淫乱的事儿，是男跟男行淫乱的事儿，男跟兽行淫乱的事儿，你知道吗？当时为什么上帝说一进耶利哥屠城？为什么耶利哥的探子一进到耶利哥的时候，是一个妓女喇合接待他们呢？因为那是个职业，所有女人都干这事儿，没办法，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上帝说屠城，为什么屠城？因为那些男人女人跟那些兽行奸淫的事儿，所以说必须屠城。如果不屠城的话，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一旦发展下去，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完了，整个上帝的选民都完了，整个今天我们这群人都完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屠城全部杀掉，一个都不能留，这是上帝屠城的原因。不是说你好的不行了，好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上帝爱以色列民把你全部杀掉，不是的，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坏，坏到没有办法，你人他们所做的那个坏的那个事儿，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理解，知道吗？他们就坏到那种程度，上帝说杀掉，全部杀掉，一个都不能留，都违背了人伦了。这是上帝为什么要屠城的原因。上帝告诉扫罗屠城，扫罗说，我去屠的时候发现这些羊太好了，这要不献给主都白瞎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奉劝弟兄姐妹，奉献要好好的奉献，明白吗？贪污受贿的钱就不用奉献了，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呢都想拿这个东西上上帝面前保个平安， 贪污受贿的钱就别奉献了，吃拿卡扣的钱就别奉献了，别人给你家送礼的钱就别奉献了，知道吗？不是说李弟兄讲了别人给我家送礼我可以收礼但是不用奉献了，是连你送礼都不能收了，大家明白这意思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引火烧身，不要因为你献祭没有得祝福反而得咒诅。所以说扫罗是顺服谁了？是顺服他自己了，是顺服他百姓的声音，他带领百姓，百姓说都献给主，他说听百姓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听谁的呀？听上帝的，而不是听人的。阿门。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想顺服，顺服主，顺服主，顺服主。主的方向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圣经里。主的话语在哪儿呢？圣经里。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肉体非常软弱的情况之下，你愿意读圣经不？愿意，太好了。很多人不愿意读圣经，你就受魔鬼撒旦的欺骗。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我说藏传佛教为什么会有一个摇的那个东西，大家记得不？藏传佛教就你到西藏是不是都是那种摇的那种东西，摇啊摇啊摇啊摇，然后呢布达拉宫那地方有一个很多桶在那一转啊，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就考虑到我们大家很懒惰也不愿意读经，咋办呢？就发明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就是摇一下就证明你读一遍，摇一下就证明你读一遍，所以他没什么事就摇。后来说摇也累，咋整？做个太阳能的放车里让他自己摇，咱都不用摇了，多好，高科技呀，你知道吗？所以说呢，魔鬼撒旦就是为了让你不懂经文，让你不明白上帝的话，哎呀，让你偏离主，所以他让你读圣经不？你发没发现今天我们信主最不愿意干的事就读经祷告，有的时候还愿意传福音呢，传福音都比读经祷告干的事情多。魔鬼撒旦不想让你读圣经，什么事都能干，你受洗吧，你去礼拜去，你参加诗班，你唱诗，你接待，别读经，别祷告，这是魔鬼的工作，知道吗？别读经，别祷告，参加诗班，有热心不？服侍主，打上升这个教会打扫卫生，接待，然后呢，这个放 PPT 赞美，别读圣经，然后你就会发现，我教会工作老多了，你知道吗？我又管柜子，我又擦地，我又摆凳子，我整书，然后我又看电脑，我又投影仪，我又这事儿又那事儿，最后呢？没读经，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就会经常用很多的方式让你忽略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好像看似我们大家都做了很多呀。你说哪个礼拜我不聚会？知道吗？有聚会我必定去，对不对？教会有啥事我都上。你说扒房子我就扒房子，你说上楼梯我就上楼梯，你说擦玻璃我就擦玻璃，啥事不去？咋不蒙福呢？没读圣经。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讲道，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今天教会人很多，都来听道。教会讲道，讲道是干什么的呢？是解释圣经，是保罗说的那个浇灌的、栽种的、成长的，在乎谁呀？成长的在乎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很多人你不读经，里边没有上帝的话，你老听解释上帝的话。没有话解释，你听那么多解释有什么用啊？就是没有种子老浇水，天天浇，天天浇，天天浇。你回家明天啊，你找一个花盆，然后呢里头放上花土，别放花籽，你就成天浇水，有一天它就长出花来了。能不能？不可能长出花来，你知道吗？你就成天在那浇，你成天在那浇，它也不可能长出花，充其量能长出点草。很多人都是我去听道，我去礼拜，我去聚会，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听那么多讲道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今天很多人越听讲道越糊涂，越听讲道越迷糊，越听讲道感觉自己懂得越多，
其实那样越不好。你不读经，莫不如别听讲道。讲道，讲道，讲道，讲上帝的话，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话，给你讲那么多解释有什么用呢？最后你听的就是解释，听的就是知识，上帝的道根本就进不来，知道吗？天天浇水，天天浇水，你弄盆土搁那，天天浇水就长花了，你想长什么花长什么花，那可能吗？不可能，你知道吗？今天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干工作，你不有热心吗？为教会做，摆凳子，擦地，洗衣服，刷碗，做饭。有很多人说，我这家以后上天堂了，跟在教会一样，我扫扫地就行。行，你扫地吧，你天天扫。有的人呢，咱们这个教会还这个有很多弟兄姐妹哈，就是我到有些教会去，那厕所用牙刷蹭，蹭漂玩，干净的，一点那个什么各种字都没有，锃亮。你不读圣经有什么用啊？明白不？我不是说不让大家干活，为主干是应该的，知道吗？凡事都是为主干，但是我们里边得有主为主干，没主你越干越憋气，越干越难受，越干矛盾越多，越干问题越大。凭啥他不干让我干，事儿就出来了，为啥？没主，知道吗？所以说呢，把主接进来为主干。魔鬼撒旦今天给我们的诡计就是不让你读经，不让你祷告，让你干活，顺服，顺服谁呀？扫罗心里头没主，他顺服谁呀？老百姓说，羊都留下奉献给主，行，羊都留下奉献给主，最后啊就变成顺服人了，知道吗？操练顺服，操练顺服，其实操练什么？听上帝的话顺服，不是操练你们都听我的，明白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在这个顺服上是出现错误的。我们大家回过圣经看约瑟，约瑟顺不顺服主？顺服。是在什么情况下顺服的主？是主的声音出现的时候顺服主，明白不？问题是我们今天你不读圣经，上帝能不能给你声音？上帝对你说话说什么话？今天我跟大家讲啊，圣经已经启示完毕了，知道吗？所以说上帝所说的话都写在圣经里了。你想跟上帝对话就是先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怎么能跟上帝对话呢？明白不？我们大家有没有会英语的人？好，太好。今天我们大家可以跟美国人啊，这个去聊天去对话，要么他会汉语，要么你会英语，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不？你俩光靠比划就过日子太痛苦了，知道吗？有一个人，有一个韩国人呢，到咱们中国想到中国餐厅想点一个炒鸡蛋，咋办？咕咕咕咕咕咕嘎，给你演炒鸡蛋啊，好像明白了。那个人说你想吃啥？没没，我想吃牛肉。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是比划，上帝给你比划完了你还没明白，知道吗？然后我们干的事呢跟上帝要干的事又差之千里。所以说上帝的话都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今天只要回归到圣经里边，不论你是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还是你今天已经在单位工作了，还是你年纪很大了，都无所谓。因为我们所信的是谁？是上帝。上帝在各行各业，在各个地方，在各个部门，在你各个年龄段都能对你引导，明白吗？但是你前提是什么？你得明白上帝的话。很多人都问我，李教师，你看我要结婚了，这个女孩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说你祷告了吗？祷告了。有什么感动？没感动。李教师，这个工作是上帝给我安排的吗？我说你祷告了吗？祷告了。有什么想法？没想法。我特别想去，李教师，你给我祷告。今天很多人就会把这样的祷告调，李教师，这个工作我特别想去啊，你给我祷告，让主给我成就。主听你的吗？回到圣经里，是不是神的旨意早就告诉你了？就在圣经里，你不读啊？ 你知道吗？你不读经不祷告，你只能找人家给你祷告，都给我祷告，我要上这个工作，都给我祷告，让上帝给我成就，让主给我预备。今天我们大家有很多人递那个祷告条子拿过来，我都没有办法给你祷告，你知道吗？合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是不是神要干的事儿啊？你明白不？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今天你回归到圣经里，什么时候去顺服？当上帝的话语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顺服。阿门。但上帝的话语在哪出现？在圣经里出现。上帝的话语已经，上帝的启示借着圣经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圣灵的带领了。圣灵的带领能不能偏离圣经？圣经当中说你们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主，通过什么办法去试验？上帝的话吗？对不对？不是通过上帝的话吗？你妈给你打电话，孩子，那个我叫你张叔啊，给你送钥匙回去了。然后呢，这个一会儿你张叔去的时候啊，让你张叔把咱家那个有一盒饼干给我带来，我早上没吃饭。然后过一会儿，当当当敲门，谁呀？我是你张叔。你干啥来了？你妈让我给你送钥匙。好嘞，为什么？对上了，是不是？暗号是不是对上了？一开门。哎，那张叔说钥匙，这是我妈让你捎过去的那个饼干。好嘞，张叔再见，关一关门。这叫印证，大家明白不？这叫去试验那个是不是出于主。咣咣一敲门，谁呀？我是你张叔。好嘞，一开门，是你张叔吗？是哪个张叔啊？干什么来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上帝的话告诉你，你张叔来干什么来了。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大家要回归到圣经里，上帝就早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借着圣经写明了。问题是魔鬼不让你读啊，魔鬼让你扫地代替了读经，魔鬼让你排节目代替了读经，魔鬼让你这个擦玻璃代替了读经，魔鬼让你扫当院代替了读经，魔鬼让你干一切事都代替了读经，就是不读经。结果你发现现在我们大家开始比属灵，比属灵开始比什么了？比年头，比谁干的活多，比谁干的活少，而不是比你的信仰到底顺不顺服主的这样的属灵。你知道吗？回归到基督的里面，回归到上帝的话语的里面，上帝话语一出现的时候，你就该顺服。顺服谁？顺服主，而不是顺服人。而不是顺服魔鬼，而不是顺服自己，而是顺服上帝。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回过头来，你再看圣经当中所带领的这一些人，你就知道他们有一个好的顺服。是在什么情况下顺服呢？都是在上帝的话语出现的时候才顺服。阿门。所以说等到大卫的老婆让人抢走的时候，你知道大卫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不？在洗格拉，他的老婆孩子所有人都被抢走了，回来一看整个家都被烧了。如果今天是你，你会怎么办？抄起刀带着兄弟们给我上。但是你知道大卫做了件什么事？他那帮600个兄弟们说上吧，去吧，赶紧抢回来吧。大卫说别着急，先祷告。这人多气人，你说媳妇都让人抢走，家都让人烧了，大卫说别着急别着急，先祷告。跪着，主啊，能追上不？上帝的话语来了，能追上，能抢回来不？能抢回来，好嘞，出发。有话语在干事儿，有话语在顺服，知道吗？别没有话语的时候我们先干了，该你干的你干，该上帝干的上帝干，别越界，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上帝把方向给你，你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上帝不睬你。上帝对彼得说，他说你们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到使徒行传，你看彼得整个干工作的时候，上帝出来插手吗？上帝一共向彼得显现几回？因为你干对了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能力医治权柄来伴随着你，上帝就不出来，知道吗？你看等到保罗要回到第一次旅行不到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突然间说别去那儿了，要去哪儿呢？要去马其顿。所以说在关键节点的时候，上帝会向你显现，为什么？ 你知道吗？让我们顺服主，顺服主的旨意，顺服上帝的安排。阿门。所以说今天我们顺服，我们顺服，顺服谁？顺服上帝，不是顺服人，也不是顺服魔鬼，也不是顺服自己的私欲，而顺服主。所以上帝对约瑟说，约瑟，你是个义人，你必定能听明白我说的话。所以上帝对约瑟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必定能听明白这件事。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怀的，你把他娶过来。所以约瑟顺没顺服？顺服了，有上帝的话在顺服。今天我们大家，不管你要找对象也好，找工作也好，你要有什么前面方向把握不住的地方也好，都好，我们大家要怎么做？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的时候，你要做出人生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你做的，而是主的灵带领你去做的。那么主的灵怎么去带领你？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是主的灵在带领我们？通过什么方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哪儿？圣经里。你回归到圣经里，你去读经，你知道吗？上帝的话不是让你背下来的。今天很多人说，我读记不住啊，我读也看不懂啊。你不需要看懂，你也不需要记住，圣经的话是让你想起的。阿门。所以说等到这一个时间段需要这一句话的时候，上帝的话马上就出现了，你就知道我当怎样去做。所以说不管你要处对象也好，你要找工作也好，以后就，如果我们大家真正把握这个原则，以后你就不会问我了，李教师，到底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上帝给我的和上帝心意的人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组建幸福的家庭呢？李教师，这个工作是不是上帝给我安排的？你就不会问我了，你就直接问主，知道吗？上帝的话语赐下以后，你就直接去问他，你说主啊，这是合你心意的吗？上帝的总原则一出现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以前咱们盖房子的时候都有那个坯子，用那个木头板钉，知道吗？这个框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总原则，你把你的男朋友往这个框上一卡，你发现在这个框里结婚；你把你的工作拿来往这个框里一卡，你发现在这个框里去干；你的人生方向拿这个框一卡，你看在这个框里可以做；你的男朋友一卡，都在我框外头呢，就别找他，感情再好也不能找，知道吗？他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一辈子，影响你所有的服饰，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影响你的信仰，影响你蒙福。你们感情再好，拿框一卡不合格，不用找，知道吗？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你不用来问李教师。李教师能合不合主的心意？我给你祷告完，我说不合主的心意，不合主的心意，你说不合主的心意，我还感觉合主的心意呢，知道吗？框一卡，我是合主的心意，合主的心意，我怎么感觉我跟他不合适呢？知道吗？所以说你顺服谁？顺服主自己，你不用顺服人。把方法交给你了，你自己好好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去顺服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基督徒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不是顺服，我们大家其实顺服的都很好，缺乏的是顺服的主体。你顺服的是谁？知道吗？不是顺服人，不是顺服魔鬼，不是顺服肉体，是顺服上帝。阿门。当我们真正有一颗顺服上帝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的。人蒙福是有道理的。所以说当我们顺服主，你一生当中去顺服主，上帝所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义无反顾的去做，上帝没让你做的事情你都咬紧牙关去跟随主的话，你说你能不蒙福吗？上帝必定把恩赐、权柄、能力、财富都赐给你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回归到主的里面，跟随我们的主。顺服谁？顺服我们的上帝。阿门。好，我们祷告。